那个有点，好像有点离得远啊。但是今天说，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那真的是主复活的日子啊！今天真的是主复活的日子。咱们清晨的时候，玛利亚来到坟墓里，看到坟墓是空，找不到他的主，他非常的惶恐，我的主去哪里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来庆贺，因为那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实在是赐下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了。我们一起来唱，让我们来庆贺。我们感谢你，今天清晨的时候我们欢呼，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复活我们就有盼望，因着你的复活我们就有力量，因着你的复活我们的罪就能得赦免，说我们就能期盼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你一样的从复活。说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在我们当中，感谢你，求主你来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说我们要拥戴你成为我们的王，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笑声，安慰是全能真神，以马内利赐予我们安同在，他要掌权到永远，他要掌权。
现在那个空空的坟墓就沾染了他对我们的慈爱。我们有首歌叫《主爱有多少》，一起来唱。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有。 在每一个日夜中品尝他的丰盛慈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已不再沉睡。当好像想起你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真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活着，他永远活着，而且活在我们的里面，感觉他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主要歌颂一切的荣耀，歌颂一切的赞美。哦，我们的心感谢你，愿到今天的聚会是一个得胜的聚会，是主耶稣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的一个聚会。祝你叫所有劳苦担重担的都来到你面前，叫得着安息，所有口渴的都来到你面前，我们得着生命的活水。赞美我们的救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因为我们很高兴今天能够有科罗纳音乐学院的弟兄姐妹们，还有苏文清弟兄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下面请苏弟兄来传道。
感谢主。在我分享之前，我想一想在节目好不好？今天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我们当年用各样的丝弦的乐器赞美他，咱们用响的锣赞美他，就像诗篇150篇一样的，我们要赞美他。所以我们有两个姐妹，一个姐妹弟兄，有一个大提琴的表演和一个钢琴的独奏我们把它改成这样的诗。我想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就是沉思我想我们每天都应该来思想马内斯的沉思给很多人带来安慰让很多人可以默想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就这个解救你好吧，我们有个大提琴，然后之后连一夫一兄都没有被放在我的头颅如何莫西是然后我再看一下
Thank you. 这个教会跟我感觉是不一样的。跟大陆的教会除了这个教堂大一点之外，跟大陆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我很奇怪的一个地方。
总觉得那么亲切，因为他们就是聚会嘛。因为他们的教会基本上都是这边几个家庭在一起，你想办的也不是很多很多的人，大陆都是熟悉，然后他们也是几个一个小的房子，一起的聚会。我非常喜欢他们这种氛围，是啊，怪怪的，一下来就可以，对，原来是这样，可以吗？这首诗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因为大概刚信主的时候，连圣经都还没记得几句，就只知道一个主导文，就跟着一群弟兄姐妹，受这个谢罗善谢罗国的差遣，就去了江苏的徐州，那个地方呢很热很热，江苏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热，这个是我们只能暑假出去穿，大概受洗的时候是5月19号受洗。然后呢，暑假就被派出去了，所以那时候不会唱什么诗歌，他听到我们这些人里面唱的诗歌，觉得很好听，很好听啊。因为尽管自己是学音乐的，但是觉得他们唱的诗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唱的比那个城市里的那些音乐人唱的好听，所以很多很多人不同的调，然后但是唱的很多我知道，还分辨的是这首歌。如虎可歌是非常非常的，当时我还学会另外一首歌叫做主啊你若纠缠罪孽，谁能再得住你，我记得非常清楚，他们用很大的那个纸，大家知道中国有很多的那个整张的纸全开的大白纸，他们就一个夹子夹起来，你出来打架，然后都用毛笔一个一个的写出来，还有谱子，还有五千，还有那个简谱还有那个第二三次的，然后非常工整，然后呢他一叠，然后呢唱一首呢就翻一首过去，又是唱一首翻，他一叠就像翻书一样这么翻过去，所以我想起了我觉得我学音乐史我就知道了，大概在公元300年到600年之间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就是格里高利圣，对不对？格里高利是个大主教，之前这个基督教刚刚兴起的，这个主教就写了很多的赞诗他就是用这样的，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的那个教皇他们也是用这样很多的字把它写起来，一张一张的翻过去，我就想起哎呦，这个中国好像很多的事情都在重，很多事情都在大概看起来我头发很长就不习惯真的是头发长不是因为为了好看，实际真的没有时间剪，因为我很害怕别人剪我头发，因为每次剪头发的时候，别人会把我剪得不一样，所以我很习惯用一个名字。然后这个人呢，住在北京，每次我去北京的时候都非常短，所以那剪头发总是要很长的时间，所以每次都没有时间，每次没时间就想下一次下一次。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人总是会说下一次下一次我们希望他可以不是说下一次再比较长时间。我们知道可能真的是时间性的。今天是复活节，但我们肯定会讲复活节跟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总是想复活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基督徒过不过圣诞节好像在教会中不是非常常的，真的过圣诞节不太重要，因为那天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的生日不重要，明白吧？但是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是清清楚楚、确确实实知道他在哪一天对我们那段时间在哪一天，我们知道吧？我们也知道他还会再来。今天我们每次都想到的是，当我们怎么成长？今年是我信主20年，我不知道人生有多少20年了。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过，我信主20年了。我总觉得我还是刚信主，去年、前年，反正不久吧。对，总觉得自己像个 baby 一样的，在主里面，我永远像是个小孩子一样，因为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成熟。每次我想讲什么的时候，我总讲不出来。当别人讲的时候，哎，对他讲的就是我才要讲的。所以我每次都羡慕别人，因为我可以讲大。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个团契当中，人不多，大概有30-40个人，大家弟兄姐妹和睦相处，他是都是学生，偶尔有几个老师在我们当中就算不错的。所以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在中国来说算是很特别的一代人， 他们说就是说什么，就是缺少父爱的一辈，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是没有爸爸妈妈带领我们一样，没有一个属灵的父亲来遮盖我们，因为我们上面的职业是谢伯善、谢伯伯、袁向成、倪建高啊，是这样的，那些人都是在我们很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70或者80岁，所以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观念与我们来讲有时候非常的远，但是他们给我们就是如何的单纯的爱主和为主摆上，这点没有任何人可以否认，也没有任何人离开过。但是真的对于整个走十字这条路，真的他们的故事离我们是非常遥远的。他们我们这一代人能做好了吗？他们可以做好，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做好，他可以告诉我们做好的时候我们怎么对付，他可以告诉我们言行低供的时候他怎么来坚守他的真理、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底线是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时代不是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人来打扰我们，没人把我们抓去坐牢。但是跟我们面前经历的困难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没有一个真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啊，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就只能够紧紧的抓住神，抓住主，抓住他的应许。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彼此祷告，彼此祝福。所以我总觉得你都比我强，每个人都会讲到，而我根本不会讲。我每次在人家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就很惭愧，因为我不知道会怎么讲，所以每次我讲完了之后我都问别人说我讲的怎么样，慢慢的别人说你讲的还不错，那我就多讲一点。因为我从小在我家里是不允许讲话的，我爸爸妈妈觉得我讲话很难听，因为我总会讲的好像不太好他们喜欢，我讲的事情肯定不是他们想要的答案。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社会上怎么样的，我会觉得共产党巴拉巴拉巴拉，我就会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然后我爸爸妈妈就觉得我胡说八道，你知道吗？然后他们觉得最好就别讲，因为我一讲就被闯祸，你知道吗？他们总觉得希望我越少讲话越好，所以慢慢的我心里就觉得有一个阴影，我觉得我是不会讲话的，我每次讲话都会受批评，我每次都会有人责备我。所以后来我慢慢长大成为音乐家的时候，有人告诉我，我成为一个音乐老师，别人说热苏老师，你知道我有一天带头唱歌，因为为什么呢？从小的时候我唱歌，我爸爸说我唱的比杀鸡还难听，所以从此之后带头去唱歌。其实他唱的很好的，你知道吗？他说为什么我今天才知道我唱歌很好听的？但是在以前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唱的最难听。所以小时候的一个父母的一个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自己不会讲到，所以那个时候跟别人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只敢教人家唱歌。因为我知道教歌我不会教错，对不对？啊，讲圣经我会讲错，我也不会，我对圣经不熟，然后呢，也不会很了解思维。学音乐的人跟别人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音乐学音乐是比较跳跃的思维啊，比较抽象的。然后呢，您知道学神学的人呢，他是很严谨的，哇，一环扣一环的来讲解圣经啊。所以今天我没有给大家解释圣经，因为我要讲的话，肯定会很多推讲或讲的话。所以我们来讲圣经，今天来一句来给大家来解释我要怎么来这个圣经怎么用的，在圣经里怎么说的，在当时的什么背景啊，怎么运用它，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来解释它。今天我们讲整本圣经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来教导我，让我活在神的话语之中。我觉得每一句圣经对我都有帮助，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之中。所以对谢伯伯他们来说，他们的十字架是这样的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新的十字架。从2000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我说行啊，我只有一件事情就可以，假如我的眼睛瞎了，对我来说我这一生就足矣，你知道吗？有时候不用乱在神面前祷告，你知道吗？所以神真的听了我的祷告，并且真的听了我后半句的祷告。所以我2000年我眼睛瞎了之后，到现在到去年的时候，我10年的时间不能在中国演出，因为我眼睛瞎了，所以政府不允许我再继续演，所以我在任何的东西政府都不放心，所以把我所有只要结婚的写我的名字，这个音乐会被就禁演。所以你看神自己打造的什么，神真的成就了我眼睛瞎了。因为当时我说神啊，你像我眼睛瞎了吧，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的眼睛瞎了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太艰难了。因为你想2000年的时候能眼睛瞎了这种是不可能的，以前没人做过，现在也没人做， 所以那个时候就神就牵着我的膀子，让我有机会在中国演一下，并且演了很多次，每年在北京演两次，然后还去湖南演，还去广东演。哇，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哦，还有欣赏的演出，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他听了我的祷告，让我可以演一下演，他也听了后半段的就鼓励。我当时说我自己演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神真的在2004年之后，神就关了我眼睛。这个对我来说，我刚以前不知道有多痛苦，刚刚去演的最近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有胆量的啊，第一觉得蛮有胆量，第二呢就觉得这个冲杀我很快就会过去，很快让他们就忘记这件事情啊。我们会发现啊，中共产党他是很难忘记一件事情的，他们很记得，他们记性非常好非常好，所以无论你找到哪个地方去啊，他都能找到你啊。所以我们再一次体会到神说无论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哇，你知道吗？我们发现这个不是一些空虚的话，神觉得你做到，因为连共产党都可以做到啊。后来北京的演出，我就去湖南，我去老家嘛。那湖南说邀请我去，我就去。但是我的名字刚出现在他们节目单不久之后，警察就来了。那些安全局的不会找我，没有，到目前为止，除了北京的那个安全局的找我喝茶之外，其他任何地方没有安全局的找我喝茶。但是每一次我的音乐会都被无缘无故的交给我，啊，然后呢，我们的团长或者是乐团的那些负责的就会跑过来告诉我，对不起，朱老师，抱歉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得罪他们什么了？你为什么不让你那个说让我们关注你啊？啊，要我们特别的小心。以前的时候，凭着自己的鲁莽，凭着自己的血气，说我为了主打胜，我不害怕。慢慢的，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在任何地方尝试演出都被禁演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不是真的，这不是个小确幸。你会发现，你没有演出的时候，你的收入锐减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问题麻烦很大。慢慢，你觉得到了2019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日本都做过了，为什么我还没演出？知道吗？日本去了中国只有8年，是吧？8年半的时候就结束了，我已经19年了。现在我的出路在哪里？你就开始有点害怕，这个时候开始来抓住神。在我不是神的前面的这个10多年当中，我觉得我是凭着血气的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那种能力，自己的骄傲，自己的才干啊，自己的以为那种境界，什么都不怕，真的什么都不怕。去农村，你一个人带着弟兄姐妹。把好多四川的羌族进去，一住就住一个月，为那个羌族不行打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被地震全都给了。我去看我的照片，我都觉得很难过，那些人不知道还活不活着。但是感谢主，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去那些团队，也有很多的信徒，也建立了这个大学生的团契。所以那个时候，我发现神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假如你发出神的话，你说神，我愿意被你用的时候，他真的用我们，哪怕是我们很糟糕，他也用我们。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好啊，也不知道，说实话那时候不像现在那么懂得圣经那么多，也不懂得现在那么多的这个人生的知识啊，也不会像现在那么对很感神的话语。但是那个时候给了一个心就去，不管是中国的农村，还是在刚才我说的徐州，我们在徐州的时候，我们在飞机场聚会。徐州有个飞机场是废弃的机场，大家都知道徐州啊。假如从台湾的同学这边，可能就是从徐州飞上去，因为徐州占据之后，国民党基本上就差不多败了，你知道吗？所以徐州有个很大的机场，以前是国民党修的。后来解放后，那个机场就涨潮了，是能给那些农民们晒稻子，就是。秋收的时候，把那个稻子可以晒在那个火锅上面，哇，那个农民觉得很开心。但是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应付，就是我们可以在那个地方来敬拜主。夏天的时候，哇，很多的虫子，很多的知了，很多的蚂蚱。但是我们住在那个地方，可以3天4天一起来敬拜神。当时徐州就显得非常爱主，并且我非常感谢神的是，每次我出去服侍的时候，是我对暖和的神， 是我最不愿意的时候，是我最想放弃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机会去服侍。就像今天一样，可能我真的不想讲到的时候，给我一个机会来分享，并且在这样一个主日的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么一个心情让我来分享。说实话，当我知道要分享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分享。我已经祷告一个多月，我知道一个月之前我就要分享。假如不是今天这个聚会，我就不会回来，因为我三月份的时候临时回到中国去，回到中国去的时候好多时间办不完，我就不想回来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有分享，我就在四天之前就回来了。感谢神，神恩典。但是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祷告，我这个四月的五号的行程我也分享，我不知道跟大家说什么，我一直祷告，神没给我话，神没有给我一句圣经说你就分享这句圣经，让这句圣经可以带给弟兄姐妹安慰。后来神告诉我说，或许你可以让你的生命，我在你生命中所做的，或许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怎么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怎么样的事情。你这么卑微的农村的小男孩，我怎么使用你？就像宝贝放在王冠里面，所以神没有推卸给他的责任。当我来分享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干什么。所以我们在上面讲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很讲。今天早晨写的时候，我还在问我的太太，我讲什么？尽管我写了无数的题目，你知道吗？我写了好多的题目，我一个讲一个，把这里好多好多的话想跟弟兄姐妹讲，知道吗？神在我生命上，在我的身上，神把莫大的神迹，让我知道神没有离开。所以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最开始的时候，神在2010年之前，我知道那是我一个特别的事情。那时候我非常火热的读书，我从来不会去思想我的德与失，我从来不会去考虑我的生活是什么样。但从2010年的时候，我发现完全有了改变，我有更多的困惑，我更多的读圣经，神没有告诉我，我好羡慕那些弟兄姐妹说，他一读圣经，神就告诉他该怎么，该怎么行，知道吗？圣经我知道，神告诉我应该怎么做。但是主，我说我好苦做不出来，我觉得神你不应该告诉我这段圣经，你应该告诉我另外一段，你应该让我从这里解脱出去，你应该开放我的路，因为我曾经如此在你面前祷告，我一生一世要服侍这样一群人。这是我刚来的教会当中我的第一个祷告，因为当年我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弟兄姐妹不知道我是谁，我就跟他们说我是学音乐的，中央音乐学院的，学指挥的，所有人都欢呼，尽管只有13个人，但是我想像天使在欢呼，就是一个小组的团契。第一次来教会，信主半年之后才找到这个教会，那时候的教会很难找，都不像这个地方开着门欢迎大家来，唱歌大声一点。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个时候的北京把窗户捂得严严实实的，告诉弟兄姐妹小心唱歌。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寻找教会。一个小组长告诉我，给我吃了一顿饭，觉得我还不错。来一个大组长，请我喝杯茶，他发现还再来一个教会的代理人，再来考核我，发现苏文新真的是信主了，还告诉我可以去教会。有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我想你可能跟我一样带领，对不对？当年你到教会，可能也是这么才找到教会。所以来到这个当中，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祷告会，我就去。然后他们知道我是谁，一定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呢，他说他们为我，为当中有一个可以教他们称赞的事情，他们祷告了一个月。然后我再想一想的话，就在一个月之前，他们当中有人来找我，来考核是不是一个真的信的主，这样一个人。他们说我是上帝给他们的使徒，是一个天使，我就非常非常的。那个心里绞痛，我也第一次被人这么如此的接纳，哇，我的眼泪哗哗就流出来了。那么我是太喜欢哭了，这个像我这种人，真的，我是绝对不会哭的，不会流眼泪的。那天见你眼泪流出来了，你知道吗？我觉得啊，我说上帝啊，我说看样子你是真爱我，所以我也愿意见一辈子，为这样一群人活着。所以那是那天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祷告，
所以信主到一
你在你病的时候，我信主已经十多年了。我说主啊，我应该怎么来服侍你？现在这样的光景，我是多么的想爱你，我是多么的想好好的服侍你，但是好像我想的路，你全都给我关闭了。从2000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办一个迦南的学校，我就很希望这个学校可以培养很多敬拜主的人，可以在教会当中带领大伙上战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在那个年代一个不弹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很好的领他的赏识的。我去到我们的教会，那个弟兄姐妹他们就请一个当地的小学的音乐老师来教他们唱赞美诗，尽管这个小学老师根本不是基督徒，他们还是请他来教他们唱赞美诗。为什么？没有别人可以教，他没有知道唱赞美诗如此的重要。去另外一个教会，他们发现一群很年长的人，他们是请了一个当地的小学的老师来替他们读圣经，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人会读圣经。尽管这个小学老师根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每礼拜还是要请他来替他们读圣经。所以我就想，上帝，我一定要培养一群这样的人，用你给我的恩赐，培养一群懂音乐的人回到教会的主日室，来提升教会的敬拜，来服侍你。所以十年当中，到了2012年的时候，12年，神给我一个改观。这时候我就知道神要我做什么。因为2012年的时候，我再一次被中国感受了，再一次尝受什么叫逼迫啊！以前根本不知道逼迫是什么。2008年的时候，我去了中国一个大学，然后受邀帮他们做大学的系主任。那在中国的大学呢是有级别的啊，尽管我一直对他们不友善，但是我的级别还在那个地方啊，科长啊，正科、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处长，大学的系主任要求有副处级的这个待遇嘛，所以呢，他们就让我去当这个系主任啊，去中国的非常中间的一个省份。我去了之后，非常做得很好，所有都开心，就一个人开心。这是学校最大的一个感动，是自我感情很奇怪，但很好，他不喜欢我，我怎么跟他来沟通他都喜欢我。我一直觉得我还是很善于给人沟通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信了之后，我可以很谦卑的给人沟通，但是很遗憾，这个人很难沟通，你怎么跟他讲他都不行。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去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有一个人会来这里，将会是你最大的麻烦啊。他说苏元熙，所有的学校里，这个学校有三万多人，老师、学生加起来，从守门的到中层干部，就是各个院的院长、各个系的系主任，到教务处的各级官员，就是中层，包括一般的副院长、副校长，都非常好。哪看你这都对我好，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基督徒，无论我什么地方，他们都知道。因为我还没去的时候，他们学校已经传出来，就是啊，据说你们的音乐系的系主任是个基督徒，苏文行很厉害的。厉害的一个音乐家，他是基督徒，那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不告诉他们数据，所以这个数据对我很不感冒，所以每次都给我很大的麻烦。后来他们就联合很多很多事情，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就正式告诉我要我离开啊，我再一次失业，再一次没有工作，那我就觉得人生是有点。有点无奈的啊，也有点开始的问题了，我要干什么？这时候你知道吗？我也像很多的人一样，我想，或许神给我已经关了我的门，是不是给我要开另一扇？我想见神不让我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是不是他要我全职的？不是，所以我就祷告，我甚至去来考察很多的神学院，我应该去读神学院。我想我说要做牧师，我做全职牧师。我说主啊，既然这样，看起来四个圣门呢都已经关了，那我就听你的那个，听我就归到你的面前来。我想服侍你的这条门，你应该会给我关掉吧？啊，何况很多人都觉得我，好多很多人叫我做牧师了，其实我不是牧师，对，我就是苏文熙弟兄，啊，只是 为了方便起见，谢主或谢过善款呢，他可以我做传道、书传道。我说做按照传道也没关系啊，反正我按不按我都传道，对不对啊？你按不按理我都是传道的。但是我是我还不是，我也很渴慕做牧师，我很想做牧师。所以呢，我想就是时候已经到了。但是2010年之后，有很多事情发生，很多事情变化。我跟我太太，我有两个孩子，重新回到美国，然后我们打了个房子，尽管我们一无所有，我一分钱没有，神却给我们买了一个房子。啊，因为那个时候美国的房子非常低，非常非常便宜，天的便宜一半，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从我弟弟那里借了一点钱，就买了一个房子。那我就开始考虑，我应该读神学院，我应该在美国好好读书，然后在这里做一个牧师。所以呢，但是神却很多地方给我开了别的，好像我读神学的这个计划也没有执行下去。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我要去读神学。这时候没有，你要知道很有意思啊。我在1995年的时候，我刚进去，我就跟谢牧师讲，我要全职服侍。全部的人都同意，就一个人不同意，就是谢牧师不同意，很奇怪啊。所有人都觉得苏文清应该全职服侍，就是谢伯伯不同意，刚从牢里出来，你知道吗？按理说他是非常愿意很多人出来的，但是就这个老人家不同意。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又想全职服侍，我问了所有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我全职服侍，很奇怪，这些人都平常都告诉我要全职服侍的人，这个时候告诉我说不，他说神给你恩赐不是这样。啊，神纪念，我说你看神好像把所有人都关了，世上的人都关了，啊，指挥关了，我指挥音乐会不要开，国家也不让我回去，国家交响乐团不让我回去，中国电影乐团不让我回去，我到地方的交响乐团呢也不让我去，这样好不容易搭了戏主任马上不能赶走了，就被开除了。我说怎么办，你看所有人都没有了。但是他说你等待，所以几个弟兄就给我打告，有人告诉我说做牧师可能有很多人可以去做，但是做一个职业的音乐家不一定有人。他说或许你应该用另外一种思维来服侍。我就想起以前我办家庭音乐学的时候，我曾经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我又有两条腿可以，一条腿就是办家庭音乐学校培养教会的施工人员，还有一个我就是要在职业的音乐家当中做那个音乐家。我就想到应该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来认证这个想法，认证了我这个祷告。很多人有一个对我影响很大的就是黄老师，他说苏明星，假如你是牧师的话，你就再也不能够回到职业的音乐家的那个路上去，但是不是主，你做不做牧师都可以不是主啊。他说假如你不是，你可以想象这么多年来尽管很挫折，尽管不能很多让你公开的音乐会，但是你看，假如不是你是个指挥家，我的十字架的音乐就不可能被录出来。假如你不是个职业的音乐家，你就不可能去指挥国家交响乐团帮助远志明的福音和十字架的那个录制，就不可能让很多的基督徒的音乐家站在这个平台上。他说你看你在那个地方做训练的时候，你就让很多的音乐家找到平台，当你在别的地方指挥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很多音乐家的作品能够在主流的这个社会被发展出来，你能帮助很多的职业的基督徒的音乐家可以有这个演出的机会。我就祷告说神啊，假如末世你允许，你就慢慢的给我开出路。所以非常感谢神，从那之后神慢慢的给我开出路。所以在中国有一个城市，有一个人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那个人就开始来帮助我。你知道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是很害怕的，他却比较害怕的，他一直帮助我，默默的帮助我，在后面帮助我，给我很多的机会，让我可以，就是别人来威胁他说你要跟我说一些你可能会犯麻烦的时候，他都不看，并且还告诉那些人说你们不要老逼迫他，你们要找他的话，你要找到证据，你们要有证据，要不然你们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在很多地方抬举我，慢慢的，这个人的哥哥或者成了中国一个地方的省的省长，哇，那他就帮助我，可以更多更多的机会，可以在舞台上展现。 在这2:11的时候，神却给我开了很大门，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再次邀请我回到中央音乐去工作。那你在这个事对我来说，你知道我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音乐学院就停掉我的工资，再也不让我去，没有任何的邀请。这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却再次邀请我，在2011年的10月份，他说我希望你回来帮助我。后来我才想起来，神真的是在为我开路，因为很多的地方以前那些不喜欢我的领导都已经换掉了，换了现在中国所有的音乐学院的领导基本上都是我的同学，就是我们当时我们这个同学，他就知道说明不是个坏人，应该并且技术还很好，那这样的人用起来很放心，又不争权，又不夺利啊，还很挣钱啊，又不会非礼学生啊，觉得是很好的人。所以他们就让我回去，所以那个时候从我就看到神大能给我开路，所以我知道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神已经给我开路一回。所以我们从前面的时候开跟美国开始一个沟通的学院，沟通的学院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地方成立一个这个学校，帮助职业的音乐家，就像刚才谈及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中国的音乐学院毕业的，有西洋音乐学院毕业的，北京的音乐学院毕业的，他们毕业了之后，还有的是我做的那个学校的那个系统的那个学校的毕业的学生，他毕业之后他们什么技术？他们成为技术，他们希望更多的被装备，他们更希望被装备。这个时候，他们需要有更好的人来装备他。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联合了美国有一个机构叫 The Master Master。这个机构有800多个基督徒音乐家，全是非常职业的音乐家，他们都是什么纽约爱乐团的小号首席、打击乐首席，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长号教授、国际长号协会主席，都是这样的一些人。什么印第安纳波利斯交响乐团的首席，还有洛杉矶南加州大学的那个音乐系的老师李多瑞，都是这样一群人组织的队伍。大家知道，这是全是职业的基督徒的音乐家。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基本上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慢慢把这些音乐家带回中国去，帮助他们在中国能够教中国的乐谱，教中国的年轻人，还帮助中国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到美国来受教育。所以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个球队，这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神怎么在带领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成熟，这个时候呢，当我们觉得自己很幼稚的时候，我们的手变得更成熟，因为神的智慧在人的愚拙上就显得自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我们做什么和不做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当我们看到四卷福音书每一次当主复活之后，在门徒当中显现之后，耶稣基督就要开始做他的一件事情。他就会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知道今天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还会告诉我们什么？更简单，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假如现在在我们当中，现在显现我们当中，他会告诉我们一句什么话？当时耶稣基督复活了，显现在他们当中，他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们要去，吃饭做我的，把过所吩咐的你都交了。哦，是不是？对。我就常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觉得神跟我们同在是因为现在，神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神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很敬虔，神跟我们同在是因为我们做得好神喜悦。神跟我们同在就是跟我们同在，因为他爱我们。假如我们要知道他如何与我们同在，就去算了。因为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去奉他的名去传他的福音的时候，神就有。非常感谢神给我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的软弱，我的刚强。我的软弱就是我什么都不是，我的软弱就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的软弱就是说，当一切的门都被封上的时候，我就找不到我自己。唯有就算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也找不到我自己。我说主啊，我该怎么办？我思想和追求，我询问，神没有告诉我。 但是大家不害怕，
神肯定会保护，
只是时间。慢慢的，神就会把那个门都打开，那个看起来紧闭的门，神就那么打开。所以非常感谢神，这几年我就开始在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慢慢慢慢的开始从生活当中增长起来。这时候是最难最难的时候，就是你手中一分钱，你没有眼睛，因为作为一个职业的音乐家，你的眼，我们的费用就是眼睛。当你没有眼睛的时候，你就没有收入。以前没有孩子，没有老婆，什么都没关系啊，真的。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觉得什么都没关系。但是我发现，现在不一样。每天我的儿子每个礼拜去上钢琴课，是吧？又要几百块钱。没想到我也捞到这种地步，也是给人家钱去干。但是神爱你，神不让你缺乏，神在我们里面做善，显得刚强。所以，当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时候，我们就记记住神的话语。尽管你看这个神的话语都看不出什么亮光的时候，我们还看他的话语，他就必告诉你，他就在一个转角的一个转折点。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找不着他。但是我们可以摸见，当我们真的学不见的时候，他就千万不要灰心，他会来找我们。当我们找不着神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他会来找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寻找的时候必被寻见。求神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谢谢大家，愿神赐福这个教会，也帮助我们，也记住刚才我们四卷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最后的那几句话，去使饭做，把握所吩咐你的，就是。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那边有六年的哈，我来这个教会，遇见我们的教会排着队，不好意思啊，我第一群吗？不算，叫共勉吧，好不好？共勉，因为其实说实话，现在在这个地区传福音应该是蛮难。因为新加坡这个地方很壮观，现在很多新移民啊，弟兄姐妹出去，好吧？实际上告诉我们去，一个就是动词，去动词啊，我们要去，我们不要等着别人进教会，我们去寻找他们，带他们来教会，给他们传福音，不要等着别人来问我们，哎呦，你们教会在哪里？我怎么是非基督徒啊？那就是神的对我们的怜悯，你知道吗？但神对我们太没用了，神很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一个结个果子多么的欢喜快乐，你知道吗？然后盼望再过半年一年，这个教堂就坐满了。我想会址，对，这个地方这个地点非常好啊，因为我背景非常好，我旁边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啊，还有那么多的新大来的新移民在我们旁边等着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知道他们没有听到福音，真的是很苦的。我们知道，在洛，我们做了一个啊，我算个数，我不准不准确啊。洛杉矶大概有280个华人教会，平均每个教会我们算他200人，也才6万，对不对？那在洛杉矶的华人300万，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华人的信徒的比例连10%，对不对？这个是很遗憾的，那有多还多少人没信徒？对不对？对不对？尽管洛杉矶有差不多300个教会，每个教会的人量少，实际上不到6万人，然后呢，不到10%都是咱们这样想，对不对？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格上还要很大，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去传福音，并且我们知道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给他们传福音，好吧？愿神赐福大家，给我们祷告。
我们唱一首诗歌，因他活着。明白。
谢谢你们。
Thank you.
生活当中充满了各样那样的难处，各样的逼迫，过了艰难险阻。主啊，我不管我们的生活遇到怎样的难处，我们知道因着那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自由。我们知道看到那心中的坟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盼望。主，我们也因着你活着，我们无论面前什么样的困难，你必与我们一同来担当，你必与我们一同来经历，我们也不再惧怕。我们知道你掌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挪去我们前面的难处，帮助我们，当我们生活在更的艰难的时候，你依然与我们同在。主，把我宝贵的弟兄姐妹养在你手中，你与他同在，与我们每个人同在。当我们分散的时候，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家里充满有你同在的喜乐和安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孩子，都仰望你的手中。主啊，你一直来担待，你一直来保守，你看顾我们，把我们当作你眼中的天使，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盼望得住，我们感谢你。真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门。
好的，请坐。